灵欲之争，在我心里面一个很重负担的一个题目。很多年前都在美国读书的时间，我记得一个电视广告，我还很深印象。那个电视广告就卖呢，大概是好像是一些汽油的东西，其实实在买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不过广告的内容呢，就讲一个明星出来讲，他说呢，这个汽油很好的等等。讲完之后呢，他结束呢就说呢，他说我怎知道汽油好呢，他说因为我都揸车的。那就结束了这个广告。这句说话成在我心里面，为什么我知道基督徒会有灵欲之争呢？因为我都是。我只是很想将自己的挣扎和弟兄姊妹一起的分享，特别透过神的说话，给我们在这个挣扎里面有正确和有把握的出路。我相信如果保罗今天在我当中的时候，他同样会说基督徒有灵欲之争，这个信息我传给你知道，个原因是因为我都是。请大家一起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五节，一段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经文。我只是今天跟大家呢是提纲挈领的提几个的重点。这个经文我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七章的一到第六节，这个比较明显的分段，第七到第六，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然后第二个段落呢，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律法的好处，但同样律法有它的限制，第七到第十二节。然后念到十三节开始的时间，那几节的字是这样写的，既然如此，很明显就进入另一个分段了。十三节我们就比较没有再分得仔细一点了，一路去到这章的结束，第二十五节第三个段落，就是律法最后怎样去显示出基督徒成长之路。我们试试看这三个段落，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开始的时间，保罗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么？如果你有读罗马书第五章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甚至由第一章开始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除了第一章保罗开始的问安交代他的行程讲到弟兄们之外，由第一章的中间一路去到第六章都没有再称弟兄们，好像都是非常的严谨的讲紧的教义，讲紧整个的成圣或者因信称义那个逻辑的思维。不过去到第七章的时间，保罗好像很亲切很个人地讲弟兄们这个说话呢，在第七章里面呢出现了几次称他们做弟兄们，并且是很个人化的去讲紧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他说，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么？跟住第二第三节保罗就同样地好像第六章那样，大家还记得吗？第六章举了两个比喻的，有没有印象啊？第一个比喻是讲紧洗礼，第二个比喻昨晚讲的是奴仆。而家到第七章嘅时间，佢同样讲到律法呢个问题嘅时间，无论点样解释第七章，第七章嘅重点系讲紧律法。然后第七章讲律法嘅时候咧，佢个比喻第二、第三节咧就讲紧咧一个婚姻婚约个比喻，去比喻律法同埋咧我哋嘅信徒之间嘅关系。但呢段经文其中我哋觉得难解嘅地方就系、是，似乎我哋所有基督徒的背景和当时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人呢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讲的律法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不过我理解是这个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犹太人对摩西五经那种的理解那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基督徒，甚至有时对基督徒对圣经的重要性可能还要更加重要。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圣地旅行呢，以色列的旅行呢，你会见到很多所谓 Orthodox Jews， 即是那些传统的正统的犹太人，他穿上西装，戴了整了黑帽，然后呢有时候呢将金具呢就整在身上面， 你去到他们非常神圣的哭墙那里，你会很震撼的。在个哭墙周围哭墙里面一个的好像一个礼堂的地方，这样很多的犹太人很敬虔，他不是只是在祈祷，他不停地背诵经文，一卷一卷，一章一章圣经背经文。他对圣经旧约圣经的理的熟悉啊，我相信比很多传道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很着重神的说话，背诵神的说话。所以律法对他来讲啊，是很重要。自从他们亡国再复国之后，他们很看重了摩西律法。以前可能因为他们不尊重神，在神以外拜偶像，所以他整个国家亡国，这个惨痛的教训啊，令到以色列人再一次当他复国的时间，一神宗教摩西五经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非常的这个坚定。因此当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还好像跟他一些距离，因为这样的背景之下，犹太人一直坚守住他有神的律法，所以他是神的选民，他是靠律法遵行律法他能够得救。这个思想差不多根深蒂固，包括保罗未信之前都是这样。所以保罗就明白到当时的背景，或者很多从犹太教而来的背景，所以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好像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用法跟其他新约圣经用的女人的字不相同，这个唯一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一个已婚的女士，当她活着的时间呢，就受着这个法律或者律法的约束，然后很特别用一个字眼，她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你好得意是吗？怎么会丈夫的律法的呢？当然这里不是说丈夫给她律法，肯定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紧同佢丈夫结合而引申有关嘅律法。这个律法就系佢在生嘅时间不能够再归其他嘅男人或者再结婚，系咁样咧就叫淫妇啦。不过当丈夫离开世界之后咧，就脱离咗律法，即系话同佢丈夫相关嘅法例咧，再唔用喺佢身上。嗱，我再讲段经文咧，我唔想讲咁多次，总之。我而家讲一次之后，以后咧差唔多每一次圣经解嘅时候，你都 apply 到噶啦。就系每一次圣经咧，大家都好多唔同睇法嘅吓。咁我唔想每一次都讲一次吓。总之咧，呢度咧，我只能够将我理解同大家分享嘅啫。呢度啊，呢个比喻当中，大家好多唔同角度睇法，系释经嘅人。不过我只系讲呢个系一个比喻。比喻咧，往往喺圣经里边咧，只系一个重点嘅啫。你唔能够将所有比喻里边所有细节咧，都变成一个属灵嘅原则啊。咁样咧，可能会出现好多问题嘅。这个比喻单单讲就话，原来再生的时间，你本来跟丈夫这个这样的结婚的关系啊，是有效的，但是当离开世界，一方离开世界的时间，这个婚约而来的法例呢就停止了。在整个保罗的讲法里面，如果你还记得第六章保罗说向罪死，同样呢度咧喺第七章里边咧，佢话律法对信主嘅人，或者我哋跟从耶稣之后领受呢个恩信称义救恩之后咧，律法系死嘅。所以律法嘅条文啊，因为死嘅缘故，就不再用喺我哋身上啦。就正如婚姻嘅法例，因为一个人嘅离开世界，再唔能够临到身上一样。嗱，我想咧用一个嘅投影咧，或者将呢个问题讲得比较咧系清楚啲。在第六、第七章里面，保罗呢就很明显将这个的向罪死和律法第七章的向律法死两个做明显的一个比较的。你看到第六章就是讲紧救恩和罪的比较，在第七章讲救恩和律法的比较。在第六章里面呢吩咐我们在罪上死，在第七章里面呢就是律法上死，用圣经和本的字眼来的，意思是脱离了罪。在第七章里面呢意思是脱离律法，还有一个结果，在第六章里面说呢是成为新生的样式，在第七章里面说呢脱离了律法呢就要按心灵或者是圣灵的新约，圣灵的新约。好了， 你留意到呢，如果我们脱离了律法，律法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再有束缚的能力。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字，脱离这个字呢，保罗用一个非常重的字眼。有人指出就说呢，在七章第二节，他就如有女人有像又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的约束，丈夫若死了，留意个字，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在第三节同样讲，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有解经人就说呢，他说 NIV 啊，这个嘅英文一般用的圣经呢，他用一个字眼 release， 就好像释放了，他不够强啊，他原本文字上面呢远远强过这个字眼。这个嘅脱离或者这个原本的文字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二十几次。我只是举其中的例子，你明白到为什么解经人说呢，这个字呢翻译做 release， 怎么释放呢，是不足够的。原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比喻，耶稣说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见到一棵树几年都不结果子，所以想斩了它的了。但是呢，园丁就恳求再多些机会，等他让他多些时间，然后他就会希望他结果子，不结果子先将他斩了他。那个字眼和本说砍了吧，砍了吧就是脱离这个字了，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见到这个几咁彻底的字，就是说完全的分开，没有关系，隔离了。所以说当我们真是向罪死，向律法死之后呢，律法的条文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相反来讲，我们就是要因神自己的救恩，在第六节说呢，有新的样式。那怎样新的样式呢？我们在第八章，在明天后晚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会分享。不过在第七章一到六节里面，保罗所表达的意思是，律法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是有它相当大的功用。用保罗在其他经文里面讲，就说好像一个训蒙的师傅，好像启蒙师傅那样引导我们去到神的面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律法是显明我们的罪，我们有这个的见到罪的可怕性，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心悦诚服的到神的面前来。律法好像 X 光机那样，有多人呢，特别男性呢，不知道有没有习惯呢，有病不看医生的，不知道有没有当中你有些做太太会激起这件事，你丈夫的时候都不肯，就看看先怎样先，吃几剂的中药先，或者是拍几粒丸先这样。但是呢好像不肯看医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应该 OK 的，没问题的，过往经验 OK 的，我没什么需要。但当你照了 X 光机，哇，真有问题，肺有问题，哪里有问题，那就给你有一个推动力，我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律法当然好像个 X 光机不能够医好你的，这个 X 光机只是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不过这个情况能够推动你去求医治。神赐下律法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当我们做不到的时间，就好像个检查的身体个结果给我们，我们是有问题的。律法的功用到这里，然后保罗用到婚姻的例子，正正是讲明了当我们以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主的时间，律法本来产生的功用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停止，因为我们不是再靠遵行律法而过讨神喜悦，我们从心底里面，用第六章的说话，我们从心底里信服了上帝，这个的态度成为了我们追求的新的样式。好了，到第七章的第七到第十二节，保罗再次讲紧律法有好处，但有它限制。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么？咁如果律法显示出我们有缺陷，是罪，好多的不足的地方，咁系咪律法本身有问题呢？咁就好似你问系咪 X 光机有问题呢？咁样，咁当然断乎不是。 不是这样，因为不因为律法我不知道何为罪。然后在七章的第五节和第八节两次出现这个字眼，我试试看第八节，他说然而罪趁机会，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即是律法所说的不可贪心，诸般的贪心在里头发动。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发动这个字呢是一个真是可圈可点的字，即是说呢律法会藉着我里头那种的罪性，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因为律法的缘故，所以令到我们里面的罪性呢就会发动了。发动这个字啊的意思是，如果直译英文的话呢是 energy。这个字呢就是由希腊文一路演变成呢英文的 energy 同一个字来的，是发动这个字。律法会令到我们更加好像想重重欲动那样。那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的例子，是不是上帝做好这个大地，设立了人类，然后所有的事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做了人之后是甚好的。边个决定好呢？是上帝讲的，这个是好的，好的标准从上帝而来的。然后跟着上帝差派亚当夏娃去管理大地，然后园中的所有食物都是食，除了是什么？一个禁果，一个上帝叫人不要吃。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小孩子一样，你试试跟他说雪柜都可以吃的，除了这一样你不可以打开，你猜结果会怎样呢？啊，本来他什么都可以吃的，包括禁果都可以吃的，不过上帝讲了有律法了， 有个神的心意了，你不可以吃。但是在人的悖逆的里面，特别是堕落了的人的悖逆里面，明明不可以吃的专登想吃，明明律法禁止的反而好像推动我更加想重重欲舌。所以保罗说第八节，我以前没有律法，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律法的话，我活着的很开心，喜欢做什么做什么的。但是诫命来了，诫命来了之后，我里面的罪性重重欲动，罪又活了，结果这个罪活了的时候反而将我杀死，我就死了。那本来第十节话，那本来叫我活的诫命啊，反倒叫我死。本来这个诫命是帮助我的，正如在伊甸园里面，那不可以吃禁果的诫命是帮助亚当夏娃行在神心意当中是好的。但是反倒因为这个诫命的缘故，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我们里面的罪性，里面悖逆神的罪性，因为有这个诫命反而重重跃动，趁着机会去引诱我，甚至保罗用很强的字眼讲，并且杀了我。最后杀死我们的不是律法，是我里面的罪。他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律法特别摩西五经旧约的圣经是神所赐的，是好的，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律法本身没问题，不过遵行律法的人反而是有他的问题。我们看另外一张投影片，在这个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几个重点提到律法的功用。第一，没有人可以遵行所有律法。我一起读三章二十节，好吗？请一起读出。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第二个重点在六章的十四节，得着主耶稣救恩的人是脱离律法。请一起读出十四节的圣经，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在这张圣经告诉你第三个重点，律法是仍然会控告着犯罪的人的。七章第五节，请一起读出呢。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总括来讲，律法是好的，不过遵行律法的人如果想凭律法而得称义的话，是必定会失败的。如果你单单为了律法而守律法的话，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人。并且坦白讲，律法主义的人包括保罗在内，他都不会从心底里面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活出律法。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间，当时是70年代，我们神学院有很多规条的，几点钟可以出神学院门口，几点钟起身，几点钟睡觉，全部都有规定的。如果你迟到呢，就有后果的。我们当时的响钟每一个时段都会拉一次钟的，每一次拉一次钟是八秒钟。如果八秒钟你不能够去完成了指定的动作呢，就当你迟到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八秒钟就是譬如说跟着是自修时间，你不坐在张凳子呢，就当你迟到了。即是那个年代，现在不是的，现在不是的。现在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的，现在我们。我记得在当时在神学院，我们起码男生宿舍我们很好玩的。十点钟就打最后一次铃钟，夜晚就要睡觉了。咁呢，但呢我哋即係十点钟即係做好多嘢未做完㗎嘛，係咪就傾偈呀玩呀，或者有啲人乖啲读书呀咁樣。所以到十点钟嘅时候呢就拉啦，咁八秒钟，可能我喺洗手间呀，可能我喺走廊呀，就即刻，我哋有两格床，我係即係上下格床嘅。咁我瞓楼上，即係瞓嗰个碌架床上面嘅。咁嗰八秒钟我即刻喺洗手间走出嚟，又掂住张床，我哋就讲埋招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埋招啊？即係你知道就同我咁上一年纪啦。后生嗰啲你知唔知咩叫埋招啊？即係我到咗啦。跟住个钟声完咗之后呢，我就离开张床。我已经完成咗律法嘅要求，而家可以自由活动啦咁樣。到放假嘅时候呢，我喺宿舍里面成日讲呢，放假呢我哋可以呢唔需要呢跟住个钟做，所以我叫放假嘅时间宿舍呢，嗰个叫时施时代，各人可以任意而行啦。嗱，你见到系好多规条、好多法例，就算你做足嘅话，呢啲当然系一啲好少嘅事啦，但系都可以变成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啊！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里面呢，是根深蒂固的。有机会回去国内，特别是国内的家庭教会，你见到呢，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什么叫属灵呢？不做这些，不做这些，不做这些，不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我有机会接触国内一个的地方，他们很引他们自己为荣的。有什么为荣呢？就是他说我这个地方大概是全中国唯一的地方，一年365日每一晚都有聚会的。你想不想学一下？你回去跟教会的教牧商量一下，每一晚都有聚会的，年初一都不会改。他说我们这里弟兄姊妹好，为什么好呢？因为我聚会够多。好了，我说那聚会做什么呢？每一聚会都会讲到的。那边讲我讲，每个聚会啲传道都讲嘅。哇，你咁多时间预备咩？神有说话供应噶啦，咁啊讲。但同一个时间，我机会接触国内啲传道人，唔系同一个地方吓。我似同佢哋讲紧，分享紧点样去预备讲章。跟住啲传道人已经好多经年，好多年经验嘅牧者。他说牧师，我知道你所讲都好的，不过我做不到。我怎样做不到呢？他说根本没那么多时间预备讲章。 咁我哋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有几多时间预备一篇讲章咁？佢唔系好想讲，后屘慢慢佢都讲出嚟。佢话好惭愧，我每篇讲章大约都系用半个钟头时间预备，半个钟头，跟住仲加多句，嗰半个钟头系聚会前嘅半个钟头。咁我哋。我哋算罢啦，你唔好听我头先讲你讲到啲方法，你做唔到啦根本。嗱，你见到就系我哋有一种嘅模式喺个心里边就咁样好嘅。不过当我哋 fulfill 咗呢个模式，跟住个模式做之后，其实冇讲到啲模式要带俾我哋乜嘢真正属灵嘅好处咧咁。总之要继续聚会，要侍奉，要参与，要传福音，要灵修，要祈祷，要。帮助人，要参加教会聚会，不应该停止聚会，这全部都是好的。不当你参加了这些事的时候，然后得不到上帝叫我们参加这些事背后应该有的目的的话呢，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弟兄姊妹，律法是好的，我再讲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是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神是律法的颁布者，所以律法是好的。不过律法的功用啊，是要令到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来。第三个段落在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一段相当复杂的圣经。保罗这样看来，十三节，且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咩咁？律法头先我讲好似 X 光机咁样，是叫我死咩？断乎不是。再一次讲，或者岂有此理呢个咁讲法？然后补充一句，叫我死嘅乃是罪，罪藉着那良善嘅，即系律法啦，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当X 光机好，或者 MRI 的这机器好，显出我里面的菌或者里面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毒瘤等等是恶极了，当然不是那部机的问题，是我里面的那个的菌或者里面的肿瘤的问题。然后保罗在这里很多次讲，譬如十五节，我所作的是我自己不明白的，我所愿意的是我不去做的，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的。然后第十八、十九节，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这段圣经，我再读一次好吗？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请一起读出。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嗱，呢度啊引申一个好大嘅问题，差唔多咧每本圣经书咧都系喺呢度好多挣扎，并且有非常唔同嘅结论啊，就系究竟保罗呢度讲紧呢个系啊佢自己经历啊？定系一个写作嘅 style 啫，即系我唔一定系讲我嘅一个写作 style 啫吓，就系好似一个 corporate 咁样，好似所有基督徒咁样一个嘅笼统嘅称呼啊？定系讲紧保罗自己咧咁？如果讲保罗自己嘅话，跟住落嚟引申问题就系讲紧保罗未信主之前啦，定系信咗主之后咧咁？嗱，我估啊呢个问题咧，如果今日问我哋当中嘅牧长咧，大家都可能有唔同睇法嘅。两边都有相当强的理据，同埋咧好多好好嘅学长咧、牧者咧嚟到支持嘅。我再讲啦，今晚只系我讲我嘅立场啫吓，所以咧我将我嘅立场咧同大家嚟讲下。究竟保罗呢度讲紧系一般嘅人啦，定系讲佢自己咧咁？我觉得呢度系讲紧保罗自己嘅。呢度啊喺文法上面有六次，保罗专登将我啊放喺每一字嘅第一个字。即是说加强的语气是讲他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更加复杂了。究竟保罗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呢？那我就不想你举手，我怕举手之后你有了立场之后，跟着你就听不入我讲的东西了。 所以呢我就继续我自己讲，请你睇个PowerPoint 啦。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是保罗信主前或者后的心声呢？咁第一的理据，我认为呢在文化上面七章一到第十二节主要用紧过去式嘅，而七章嘅即系呢一段啊，十三到二十五节咧系用现在式嘅。咁请你留意呢个嘅文化上嘅唔同。第二喺上下文喺个嘅上下文里边咧，罗马书第五到第八章啊，成为一个段落。呢个段落啊，系论紧基督徒成圣之旅。咁系信主定未信主啊？咁会唔会讲下第六章之后与主联合，到第七章就走翻转头讲与主联合之前嘅事呢？有到第八章嘅时间，靠圣灵咧就可以咧活出呢个现实，有冇咁好似走嚟走去咁嘅讲法？咁成个嘅上文下理啊，会唔会被扭曲咧？咁或者会被中断咗咧？咁第三喺内容上边，请你留意一下经文所讲嘅。保罗呢度话佢好乐意行善嘅，譬如第十六节话：若我所作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承认啊，应承认咧，律法系善嘅。然后同样地喺十八节，佢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嗰度应该系十九节吓，十九节头先我读过啦，佢话。如果我做呢是我里面的恶做的，是罪所做的。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保罗这里讲的这个人啊，这个挣扎是喜欢行善的，他认为好的事他想做的。然后十五节呢，相反来讲就显出他不喜欢恶的，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他恨恶罪恶，他不想做的。那这种的光景啊，会不会是形容一个基督徒的光景比形容一个未信耶稣的人呢是更加贴切呢？第四这段经文很个人化，多次讲紧我，甚至到最尾的时间二十四节，保罗说好像一个的好痛苦的呼喊呐喊咁样，他说我真是苦啊。如果这个不是保罗自己，或者是保罗以前，究竟在这里他会不会这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可以在很多不同讨论，有些人呢讲过，可以从这个经文内容里面呢刚刚讲相反的结论呢，得出呢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我再讲，有好多好值得尊重嘅解经嘅人咧，有另外嘅睇法。不过最后令到我相信呢段经文系保罗信主以后嘅挣扎，主要两点。第一就系头先提过嘅，从上文下理一直讲紧成圣生活，所以突然间第七章又讲咗转头，系未信主之前嘅事。我觉得好似喺呢个嘅所谓逻辑嘅进路里面呢不是几恰当。第二个最大的理由啊，刚才没讲的，就是保罗所讲的正正就是我自己里面心里面的挣扎。除非你说我信耶稣之后我根本对罪没有挣扎，我冇呢个咁样，我真是苦啊！或者冇呢个，我明明知道系错嘅，我都去做；明明知道啱嘅，我唔去做。你我冇嘅，我信耶稣之后，我就突然间脱离罪恶，我完全咧就行上帝嘅心意。所以咧，我呢几晚嚟听培灵会咧，实在太俾面你啦，咁样吓。啊，除非你系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咧，你同我一样就系、是、原来喺我里边啊。就算我信了主，我很认真信了主，我决志跟从主，甚至做了传道人，我里面都有很多挣扎的。各位弟兄们，我很想请问你 你唔使举手，请你唔好举手吓。你对情欲嘅事有冇挣扎啊？你真诚信主，我想请问你，对啲色情嘅录像，对啲你好心仪嘅靓女，我想请问你，我讲紧你内心，唔系讲你行动，你有冇挣扎嘅？我想请问一啲姊妹们，你知道咩叫唔啱嘅？譬如你会唔会妒忌啊？我相信男女都有妒忌，请你唔好误会我系一啲即系有歧视嘅人。我只系举个例啫吓，只系举个例啫。好耐以前我撞过一次板嘅，喺个职员会里边，我啱对住一个文书讲，其实我冇意思特别对佢讲，不过啱讲开，我对住文书，个文书系姊妹嚟嘅。哇！你睇下啊，另外一份写嘅稿当时用即系手写嘅吓。哇！那个姊妹写字好靓喎，咁样跟住咧文书差唔多想辞职喎。点解咧？你做乜赞佢啲字靓啊？你赞佢啲字靓，即系话我唔靓啦？唔靓你搵佢做啦，我唔做啦咁样。哇！我好震惊喎，突然间即系我冇咁嘅意思喎，不过我以后就识得啦咁样。嗱，如果你唔信咧，弟兄们你唔信咧，你试下。今晚回去跟太太讲，你觉不觉得个姊妹好靓啊？看看什么后果。我问，就算你信了耶稣之后，我想请问你这种的里面的内心的挣扎是不是消失了呢？如果你说是的，我只能够承认我的属灵的体会实在跟你有太大距离了。在我里面，我深深觉得保罗所讲的这个就是我心底里面不容易告诉人听，但它是真真实实的一场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并没有因为我信主之后，或者我奉献只做传道人之后，甚至是我每日好努力侍奉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结了。反而任何情况之下，当我以为我够热心，我以为我够亲近主，我以为我够侍奉得委身，当人家都赞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我灵里面挣扎得最厉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呢？马丁路德好不喜欢人赞他，当然这个有少少极端，我有时挺喜欢人赞我，老老实实我是的，你不认识我，只是觉得你不够老实这样。马丁路德被人赞他之后呢，他回去会鞭打自己，他很不喜欢，他不想被人赞，因为他里面的老我走出来。我很欣赏这种对生命的谨慎。我认为这段经文是讲紧保罗信了主而又挣扎，其中一个好主原因是因为我都有相同的经验，或者我比保罗有更厉害的挣扎。咁点解一个话成圣咗与主联合啦，我以奉献自己俾做神做嘅义仆，点解都有咁嘅情况嘅呢？咁请睇保罗最尾嗰节圣经啊，或者我哋睇个头影片啦，七章嘅二十五节，请一齐读出呢段嘅圣经啊。感谢神，靠着我们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你见到吗？保罗说感谢神，我们靠神可以脱离的，可以一刀两断的。那个具体的方法他留在第八章，请你听晚留继续来。我未讲完的。 咁咧，跟住咧，请你投俾我投影片啦，唔该吓。跟住咧，佢就话咧，其实有两种嘅情况。佢话我内心顺服神嘅律，我好想顺服神嘅律，但系同时间咧，我嘅罪性，我肉体啊，却系顺服咗罪嘅律。喺呢经文里边，保罗有几次用一个字眼叫做属肉体嘅，或者肉体上嘅呢个字眼咧。我想今日咧用一段经文咧试下从呢个经文去解释究竟保罗呢个结论系咩意思。哥林多前书，请落另一张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一路到三章第四节，我想用呢段经文咧去解释乜嘢保罗叫做咧嗰个挣扎嘅结论嗬。我哋先睇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请一齐读出啦。然而，反倒以为愚拙，并且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我只是想 highlight 同我哋有关嘅地方。保罗呢个世界上，如果从神嘅角度嚟讲咧，只系分咗两大类人。古今中外所有人只得两类啫。第一叫属血气嘅，嗰啲人咧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即系话同上帝冇关系。所以对于上帝嘅救恩，对于上帝嘅智慧，佢睇成系愚拙。然后第二类人就系有上帝生命嘅，嗰啲叫属灵人，因为属灵嘅缘故，从神嘅角度佢能够参透万事。所以呢个世界上本来有两类，一类属于神嘅，一类唔属于神嘅。属于神嘅叫属灵人，属于圣灵嘅人；另外一对唔属于神嘅叫属血气的人。嗱，呢个世界本来咧，从一个上帝角度嚟讲，即系分咗两类嘅人。不过咧，却系走进有第三类，系第三章一到四节下一章啊。我一齐读咗呢段圣经先啦。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到第三章突然间出现了第三类人，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是属于神，一是不属于神的，没有中间的，没有半属于，又是有时是有时不知道，没有这样的人的嘛，是吧？就是一是你是属于神，一是不属于神。但是怎么知道呢？第三章里面讲了第三类人叫做属肉体的，属肉体啊，不过将个答案打出嚟吓。我本来想问你嘅，属肉体算唔算基督徒咧？咁样算唔算咧？系诶，就多谢你冚翻先吓。好，属肉体嘅算唔算系基督徒咧？算唔算咧？好，唔该。下一张嗬，喺呢度保罗叫做弟兄们，咁即系主里边嘅啦，而且话在基督里，记得呢个字眼吗？我话咧呢个保罗神学嘅中心，因为咧保罗里边咧用过150多次讲 in Christ， 嗰班叫做属肉体嘅基督徒系在基督里。简单啲讲，属肉体嘅都系基督徒，不过系属灵上嘅怪胎，系一个唔正常嘅情况，不过却系都系属于基督徒，因为在基督里。然后在保罗临前第三章这里形容的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不能够吃干粮，对真理没什么兴趣，听不进去，觉得我只是得救得了，其他的真理要追求的，要学习的，要用力去研究的，一概听不进。第二个特征就是保罗说，如果你真的属灵的，为什么你会有嫉妒纷争？有一句字眼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然后最尾嗰句和世人一样吗？第二个特征就是原来佢嘅生活，佢嘅为人啊，同世界冇分别， 换言之，即系话佢嘅生命系重生咗嘅。不过生命虽然重生，实际嘅生活却系同世人一样。我想问下你，你有冇认识咁嘅基督徒啊？请问你有冇认识啲基督徒啊？我想请问你，会唔会我哋其中一部分啊？唔使答吓。我怕你听晚不理吓，真系唔使答。如果你够诚实嘅话，我估我哋会承认，喺某啲嘅情况，喺某啲嘅试探引诱里边，喺某啲人生嘅阶段当中，其实我都系属肉体嘅基督徒。呢、这个唔系净系华人嘅问题啊，系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呢个问题。有一个牧者一次问我罗马书第七章，佢牧师，我想问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真系好唔明白，究竟罗马书里面讲嘅内心乱争战咧，保罗讲紧佢内心有几多个我嘅咧？咁样我话咩意思啊？咁样嗱，佢个老我啦，跟住即系有一个新我啦。跟住我嗰个咧，魔鬼会引诱我啦，然后仲有圣灵会帮助我啦，跟住仲有一个我，那个我咧就要决定咧，究竟我听魔鬼话定听圣灵话？咁我里边系咪起码有三个我咧？加埋圣灵同魔鬼咧，有五个咧？哇！你咁样你咪真系乱晒龙，你人格分裂噶咯？咁样真系好多我喺里边噶，我理解系咁嘅样。请睇另外一张投影片啦吓。当保罗讲紧老我嘅时候，咩意思咧？咁唔该，系我一个我啫，由头到尾嗰、那个我啊，喺你里边咧得一个啫。如果你多过一个咧，大概你要睇精神科医生噶啦，系得个我啫。不过呢个我如果顺着情欲嘅话，或者系撒旦嘅引诱嘅话咧，结果系就系老我，或者用保罗喺另外嘅地方讲，系属肉体嘅基督徒。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我愿意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话呢，那么结果就是一个新的我，或者用保罗另外的地方讲，是一个属灵的人，是被圣灵掌管的人。我很喜欢在讲道的时候就会结束用一个例子，今晚我想用一个例子，不过就不是一个见证，也不是一个故事，我想讲回圣经的例子来到讲明呢刚才我所讲的意思。加拉太书第二章有一段很精彩记载这件这个过程的事。加拉太书第二章，我相信这个所谓南加拉太学说，就是保罗呢很早期写成的加拉太书。在那里呢，如果你相对应回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你将两段经文夹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很有意思的。当耶路撒冷的信徒被逼迫四散的时候，有部分的人就走在安提柯，他们随走随传，甚至向一些非犹太人继续传福音，所以安提柯成为第一间的外邦教会。咁啊，后来巴拿巴上去帮助他，巴拿巴去了帮助他之后呢，就发现呢有可能巴拿巴的恩赐不及保罗都不定，所以他就去到大数邀请了保罗，即以前叫扫罗啦，过嚟同巴拿巴一齐去建立呢间啱啱发展紧嘅第一间嘅外邦人教会。喺咁嘅背景之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啊，十一节就话，当佢哋喺嗰度啊喺度聚集嘅时间，大约一年嘅时候，期间啊，基法即系彼得啦，就差派人去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柯。嗱，你知道彼得系一个非常犹太人嘅犹太人系咪？佢好难改变嘅。你记得吗？在十一章使徒行传十章之前，即是第十章，就是哥尼流事件了，是吗？一个外邦人，上帝很怜悯他，因为他很敬虔，上帝的恩典临到身上，就叫哥尼流接待彼得，同时间叫彼得去到哥尼流 家中。神用九牛二虎之力呢要改变这个顽石，是吗？彼得是个石头，很难改的。怎样改呢？咁啊，圣经里边咧记得好详细段经文，第十章里边啊，当佢约帕嘅地方嘅时候咧， 他屋顶祈祷，啱啱饭送香啊！嗰、那个圣经话，即系就嚟食饭嘅时候，彼得就云游障碍，系咪？我哋好多嘢都学唔到彼得呢样嘢学到嘅吓、啊，我哋云游障碍。嗱、那个意思唔系即系话佢即系失去控制，那个意思即系佢进入一个讲预言或者见异象嘅状态。跟住咧，上帝俾个大嘅异象俾佢睇，一幅大布走落嚟，呢幅大布里边咧各样嘅走兽、昆虫、棚嘅。如果中国人见到就真系。野味啦，當然係嘛，即係中國人咩唔食得啊？咁樣乜都食得嘅咁樣嚇。好啦，但係猶太人唔食得，唔單止唔習慣唔食，就是、宗教理由至少唔食。上帝俾個大異象彼得睇，彼得見到之後拒絕。你知佢點拒絕嗎？彼得話：主啊，這是不可以的。係咪可圈可點呢句説話咧？佢話 ：Lord 主 ，No。系嘛？即系主，你系主，不过 no， 系咪好矛盾呢句说话？你叫主就唔应该讲 no， 你讲 no 就唔系叫主，系咪？不过呢个矛盾咧，系经常系你同我嘅写照嚟嘅。如果你够诚实嘅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彼得三次都唔食，上帝真系好温柔嘅啊！如果系我系上帝就唔食啊啦，一定要食，或者你我又唔理你，咁即系唔系咁样吓？上帝唔系咁，上帝好啦，咁啦，我而家你跟埋跟住嗰人去得噶啦，咁样。咁结果彼得去了，彼得去了之后，因为有第十章的经历，所以第十一章去到安提柯教会的时间，他可以接纳到安提柯教会。但他里面那种老我仍然发生紧啊，即系好啦，聚完会之后要吃饭噶咁样。外邦人可能好像外中国人咁啦，即系好多嘢都吃得嘅。啊，试下代入中国人讲咧，即系我啲咩鸡脚啊。豬扒啊，乜都食得嘅。啊，彼得真係好辛苦咁啊，就勉強加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加拉書第二章話咧，第十二節，從雅各那裏來的人，從耶路撒冷派嚟，喂，有人嚟探你啊，邊度嚟㗎？耶路撒冷邊個啊？雅各派嚟嘅人，哇，真係犀利啦！因為雅各比彼得更猶太。喺耶路撒冷會議使徒行傳十五章嘅時間咧，最後所以一錘定音嘅唔係彼得，唔係保羅。是雅各，所以他们的心目中想着、哎、雅各来死了这样，跟着怎样呢？你记得用经文说彼得就装甲走，跟着巴拿巴又跟着走，很多跟着彼得巴拿巴的人跟着移了，即是很尴尬的，即是本来吃的、啊、这里犹太人吃开的东西，这里就是外邦人吃开的东西，有些喜欢吃犹太人继续吃这样、啊、听见雅各的人来立刻由这里搬了过去那边，你话我系安提柯教会吓，搞乜嘢啊？咁样吓，即突然间走晒嘅咁样。好啦，喺个咁尴尬的场面里边咧，保罗就起身讲嘢啦。保罗当面指责教会嘅柱石同根基彼得，因为成何体统咧咁样吓、啊。然后仲有保罗仲指责埋巴拿巴。你要睇使徒行传先觉得呢段经文好精彩嘅。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是保罗的恩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人追杀，走回耶路撒冷的时间，他走投无路，没有人敢接待他，是巴拿巴用他信誉压上去去接待保罗。不要忘记谁叫他来安提柯教会，是巴拿巴。如果用今天的说话讲，大概巴拿巴是安提柯教会的 founder pastor， 是一个的建堂牧师。保罗竟然当众会众啊，你要指责这个建堂牧师，这个成何体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我希望永远不会发生啊。假如有一天，我们神学院派神学生去教会实习，咁咧咁啱嗰日咧就系周永健院长讲道喎，咁样啊，德高望重嘅院长喺度讲道。呢、這个神学生唔知做咩黐咗咩线咁样，又唔识得礼貌，举手，周牧师你讲嘅全部错嘅咁。哇，你有几震撼啊？你话永远会发生嘅，永远会发生，我担保永远会发生吓、啊。如果你有发生，你话俾我听，佢一定会出校嘅。好震撼嘅场面。我欣赏保罗为真理坚持，但我更欣赏巴拿巴那种的勇气。 我想请问哪一个牧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吞得下的呢？你怎都顶住是不是？什么什么问题啊？怎么什么不啱啊？什么什么什么，即是你当然会顶住的，是不是？你这样下去即是说呢，教会即时就分开巴拿巴教会、保罗教会，就是守律法的教会、不守律法的教会，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支柱顶住。保罗没错，为真理而战，他勇气可嘉，但是巴拿巴这种谦卑啊，他融化了很多人的心。巴拿巴竟然当众被一个用侍奉的先后来讲，被一个晚辈这样当面的指责，他是接受得到的。你问一下我们多少华人的牧长可以接受得到的呢？很难的，很难的。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硬呢？保罗就说，如果我不出声的话，你本来已经放低了个律法，你重新再拿回上来，你拆毁了个律法，你重新再拿回上来，我要守律法，然后上帝才悦纳的。那你就是所信的就是枉然。跟住他接着讲的，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上下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这样的上下文的。保罗怎样可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看罪死，看律法是死，是因为他上文所讲的东西。他上文说，我藉着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标准，我再不靠那些。因此保罗必须在那个场合里面很坚定地表达他的立场，否则教会会走向回头路，做基督徒都要做犹太人，要守律法。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未必对犹太的律法或者对摩西五经有这样 的角度，不过那个原则一样，请你不要再靠自己人的方法，请你不要靠自我那种的标准。当我们上主之后，没错，上帝给我们标准，给我们良知，给我们的教导，或者给我们一些的行事为人的道德的规范，是好的，好的，我们觉得这件事本身是好的，如果来自神的话是圣洁的。不过当我们跟从主之后，我们跟神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完全要跟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完全要跟圣经的教导。我再一次说，我希望你参加你的培灵会，靠神的恩典能够处理我们心里面罪恶的问题。美国的戒酒会好多人预酒啦，入呢个戒酒会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当他们小组聚会的时间，每一个新加入的人要起身说，我是一个醉酒鬼，我现在在求帮助，只是这个条件。同样地，在成圣的路上边，如果我们真的要成圣要长进的话，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我再次强调，我这几晚都是这么说，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肯承认，我是十足十的罪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我再问，这个是不是你生命真实的写照？如果是的话，你愿意承认在神的面前，求祂帮助你。我一起祈祷。天父，愿你的说话如同两人的利剑进入我们心里面，叫我们不要躲避你，不要隐藏我们自己。我很盼望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以照到你光照之下，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真实的本相，并且靠你恩典可以胜过这个情欲之争。我为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他们很愿意很认真看他们成圣生活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祈祷，求你赐福他们， 当他们这样将生命向你打开的时候，你的恩手继续拖带我们行成圣之路。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